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6章，这是讲到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结束了以后，带着他的门徒到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即将要被捉拿，要被卖，被捕，然后受审判，第二天要钉十字架。也就是这是耶稣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最危难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面对最大的征战的时刻。当时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起来面对这样的征战。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我们也会遇到过。可能是你毕业以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今年毕业了，毕业以后你即将离开学校，即将进入社会，或者在美国，或者回到国内去，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和挑战。可能我们现在的身体，或者你面对许多的一些危险的境况，或者我们在侍奉中，或者我们参与宣教的人，可能在你的侍奉中遇到许多的挑战和危险。那面对可能的忧愁，面对征战的时候，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榜样呢？刚刚马太福音26章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客西马尼园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那边有一个橄榄山。橄榄山不是一个很高的山，只比客西马尼，只比耶路撒冷稍微高一点，很类似北京的香山，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紫禁城的。那客西马尼园呢，也是一样，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一个山上，在那里呢有很多的橄榄树。那耶稣呢在其中的橄榄树的一个下面，传说是一个很大的石头，那耶稣就在那个石头上，耶稣为自己祷告，也为即将面对的十字架来祷告。当耶稣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为什么他要带着三个门徒呢？耶稣基督不能够独自来面对这些挑战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选召了12个门徒，马可福音3章特别说他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为什么耶稣需要选召12个门徒？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世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当然他是完全的神，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因此他需要同伴，他需要有12个同伴常和他同在。首先是常和他同在，然后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需要同伴，需要知己好友，需要能够跟他一同征战，一同侍奉，常常陪伴的人。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也都是有软弱，有需要，有孤单，有危险的人，因此我们也需要同伴彼此相助。箴言书17章17节很容易记得了，跟17章17节我们一起读来。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是为了要常常彼此亲密亲爱，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常常在一起。所以朋友不是只有你需要的时候才去找他，或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去找他。朋友呢，应该平时就常常相顾相爱，常常彼此同在。而弟兄呢，是为患难而生，也就是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知己好友，需要有好的弟兄，有好的姐妹，可以彼此了解，彼此分担，彼此共同来面对人生中各样的挑战。箴言书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亲自让我们看到，他选召门徒常与他同在，然后差他们出去做工。 有一幅图画在美国、特别是战争时期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军人他背着他受伤的同袍、受伤的同伴，然后呢、背着他到安全的地方去。 因为基本上呢、美国的要求是不要把你的士兵留在战场上、只要可能的话，尽可能把你的同胞的尸体或者他受伤的时候，一定要把他背到、自己的阵营里面去。所以、有一句英文说 He's not heavy, he is my brother、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需要的，常常彼此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既然是我的弟兄，我就不要让他孤单的一个人在那里面对，或者一个人受伤，一个人痛苦，一个人自生自灭、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当你爱他的时候，当你关心他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他很重。即使他身体真的很重，但是你心里面不觉得他重，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我们各位、在你的过去的经历当中，是不是也有人背过你，然后让你觉得你虽然受伤，虽然孤单，虽然非常危险，但是因为有弟兄舍命相助，因此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我不重，我是他的弟兄。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认识。耶稣在他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找三个门徒与他同去。你平常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弟兄愿意与你同行吗？即使不一定能够身体能够形体在一起，你知道他一定在为你祷告，他一定关心你的近况，他一定、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你，你不是孤军奋战，你是一个有伴的人。但愿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有门徒常常与他同在。在台湾有一位张文亮教授，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张文亮教授呢，是台湾大学的一个资深的教授，他写过很多的书，他的专业是生物方面的，但是他、涉及到物理、地质、农业、各方面、他常常被很多的学校或者很多的、政府的机构带请他去做顾问、关心很多、科学发展方面的事情。他在台大被称为最优秀的教授，就是好几年都得到当年最优秀的教授。那他写过很多的书、关于、像牛顿、物理学家牛顿，像光学方面的、法拉第，各位都知道、像最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叫做、Maxwell、那这是电磁学之父。另外他写过很多有关南丁格尔，就是那个复式南丁格尔，还有一些关于科学的一些科普常识的书，写过写过有关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教会历史当中很多著名的讲员，还有很多的一些圣徒的传记、那他写的书有应该有几十本、而且都是非常畅销的书。我很喜欢看他的书，因为每一次我读他的书，我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科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他讲到的时候也都会引用科学的一些例子、那可以让你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各位如果认识他见过他，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学生喜欢他，同事喜欢他，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都喜欢他。那么去年、将近年底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去世了，就是因为、疫情、因为 COVID-19 的缘故，他妻子就去世了、就突然就去世了。那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跟他的妻子结婚那么多年，他们有孩子，然后他写书的时候都是他的妻子帮他先读过的，他的构想，他里面的很多重点都是他妻子帮他去审核的，帮他去提供意见的，他们两个形影不离，而且他生活不能自理，都是他太太帮他煮饭整理行李 他说他的行李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都是他太太帮他收拾好，他拿着皮箱就可以走了这样。那所以他们之间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他太太突然之间去世的话呢，让他真的是痛不欲生，就是 practically 痛不欲生，就是没办法生存下去，也好像生存的欲望都没有了。很多时候他想说，我就跟我太太一起走了吧，就一起去了吧，就这样有这样的念头。而且在他写信的时候，写 Facebook 的时候，甚至讲道的时候都会讲出来，所以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紧张，怕他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那我特别提到的就是他们的团契，他有一个参加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有很多弟兄姐妹，其中有十个弟兄，有十个弟兄呢，他们就承诺说大家轮流来照顾这位丈夫娘，特别在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因为那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常常哭，常常有时候一天哭很久很久，所以呢他们就轮流来陪伴他。那这十个弟兄呢，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大部分都是有家庭的所以但是他们就承诺说我们轮流每十天一个人，就是大家轮流陪伴他，不要让他一个人过，要陪着他，整天陪着他，所以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陪着他，那当然也照顾他的饮食所以很多人问说你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他是说你帮我送午餐来就好，你帮我预备午餐就好，这样。所以这些弟兄们就帮他做午餐做晚餐照顾他的生活，然后说陪他读书，有时候不一定跟他整天在他旁边，但是他房间里面要有人，就是他家里面要有人免得他有一些什么轻生的念头出现，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念头，也甚至想要这样做。当我去年今年四月今年四月我刚刚去台湾我去一个教会里面教课的时候，就遇到这位张文亮弟兄，那他就告诉我说他现在每天都有人陪着他。当天果然也有一位弟兄，也是中年的，已经四五十岁了，有家庭的在做面包店，他是在台湾得过面包奖的，得过 全国奖励的这位弟兄，他就带着很多面包陪着他，总之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的来陪伴这一个在患难中的弟兄。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他即将面对最痛苦的一段的历程，那么有三个弟兄来陪伴着他，同样的这一位张文亮教授也有很多弟兄陪伴着他，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跟榜样。我们都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都有被需要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第二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对这三个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耶稣他要单独去一个有石头的地方，趴在那个石头上面祷告，而他告诉这三个门徒说，你们等候我吧跟我一同警醒。耶稣没有要他们跟他一起祷告，耶稣单独在祷告，但是希望这三个门徒警醒嘛，也是用祷告或者用陪伴来支持耶稣。结果这三个门徒反正睡着了，真是很差劲。为什么耶稣要他这三个门徒一同警醒呢？一同祷告呢？因为我们人生中通常会遇到试探和凶恶。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为什么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和凶恶，这是耶稣在他的生平当中遇到的两件事情。魔鬼试探耶稣，在耶稣刚刚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不是到旷野去，然后魔鬼就用石头变饼啊，然后呢从殿顶上跳下来了，然后向魔鬼下拜来得到荣华富贵啊。魔鬼用这三个方式来试探耶稣，而且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也像刚刚我们的带领会的姊妹祷告的啊，耶稣基督凡事遇到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哈。所以呢，耶稣的生命当中一定遇到很多人所会遇到的各样的试探，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写出来，但是很明显的，他既然是人，他一定会遇到各样人可能的试探，而人可能遇到的试探跟凶恶，最厉害的就是这两样嘛，试探跟凶恶。试探通常就是跟名利跟欲望有关，凶恶的话就是病痛或者是迫害哈。啊，名利的话呢，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然后你就大大出名了。你看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殿顶，差不多现在的十五层楼高，一般的十五层楼高，你能够从十五层楼这样飘下来，然后呢，哇，有特异功能啊，你有神迹奇事啊，那你就可以有名了，你就可以让大家来尊重你了，因为你现在出来传道是加利利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根本没有人认识你，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是加利利能够出什么好的呢，你也不是耶路撒冷的祭司或者文士的家庭出生的，你像这样的人你能够讲什么呢？所以在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劝他说，你从耶路撒冷的殿顶上，从十五层楼高的地方啊，就这样跳下来，然后不受伤，哇，大家就尊敬你说这个人是神人哦，就是神差来的人哦。耶稣没有答应这样的试探，因为他耶稣得到的名，耶稣得到尊重，耶稣得到接纳，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借着神的话，当然神也借着神迹奇事使人能够信任他，但是他不是用魔鬼所想的这一种很速成的或者很奇特的方式来得到别人的接纳，这是名利的试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种所谓有出名或者得到利益的试探，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身体，无论是身份地位，我们都可能遇到这种试探，在教会外我们有这样的试探，在教会内也有可能也会遇到所谓名利的试探。那这是耶稣要他的门徒说，你们与我一同警醒，他知道他在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会软弱，可能会失败，因此他需要同伴来提醒他，来一同警醒。那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面对人生中，面对侍奉中各样的名利或者欲望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人提醒。我们人生中可能遇到凶恶，凶恶比如说病痛，病痛特别是如果得到很严重的病痛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既然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会遇到试探呢？为什么我会遇到病痛呢？为什么我会遇到死亡的威胁呢？或者我为什么会遇到逼迫呢？上帝不是应许要 保护我们吗？上帝不是爱我们吗？为什么他容许我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呢？我相信约伯当他遇到凶恶的时候，他也向神做这样的埋怨，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有信心说，我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接下来当他身体病痛，他的朋友指责他，当他财产都没有了，儿女也都死掉了，他遇到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渐渐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渐渐的认为说，上帝不公平， 不公义，让我一人居然受苦。那这是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软弱的时候，即使像约伯这样的人，像施洗约翰，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先知，当他被关了多年以后，居然还派门徒来问耶稣说，你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个人吗？他是介绍耶稣的的这一位先知，居然问耶稣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个人吗？显然他长期被监禁以后，他就软弱了，或者他就失望了，他可能受不了那样的痛苦，以至于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看到有很多圣徒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失败，在凶恶的面前会胆怯，会软弱，因此我们需要彼此警醒。 一个人落单的时候，一个人单独孤军奋斗的时候，需要有弟兄姐妹彼此提醒，那能够有人支持，能够有人鼓励，让他知道说我在为你祷告，虽然我不能够解救你，使你从那个苦境中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我有许多的人，我们是在祷告中支持你的。那最近我参加一个祷告会，这是在线上的一个祷告会，线上的一个聚会，那主要是在纪念一位弟兄，因为他被监禁在监狱里面，为了信仰的缘故在监狱里面。那我为什么愿意参加？因为我参加，我要希望这位弟兄他知道，他一定会知道，他知道说有这么多位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为你祷告，也要纪念你过去神借着你所做的工作，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帮助，然后呢，你也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从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跟鼓励当中，让你知道说你不是在监狱里面一个人受苦，你是有许多弟兄姐妹跟你一同被囚的。这是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耶稣他需要他的门徒说，你们跟我一同警醒祷告，我们也常常彼此提醒警醒祷告。我们需要知己好友，我们需要可信任的人，让你知道他在关心你，你也让他知道我在关心你，我会提醒你，万一他好像有危险的时候，万一他好像开始要骄傲起来了，或者他万一正在灰心，像刚刚我讲的张文亮教授一样，张文亮教授是他亲自讲说我不想活了，就是有点像这样，他说我不想活下去了，就讲。但他有会讲这样的人，就表示他心里常常在想，才会讲出来。那么他既然讲出来了，那你就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很认真的去陪伴他。我自己过去有过失败，有弟兄有姐妹在我们的面前说过说他不想活了，我们当时觉得说大概他是讲讲而已，没有想到当我们没有去注意的时候真的就自杀了，我自己亲自遇到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有人有这样的忧郁症的情况，或者有这一种极大的危险跟困难，很容易会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尽能力的去跟踪他，陪伴他，或者让他知道说我们都在注意你，我们在关心你，我们都在为你祷告，你绝不孤单你是有伴的，你是有人与你同在的。那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有教会这样的聚会，为什么我们现在实体聚会很重要。在疫情期间我们情有可原，但是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应该尽可能的来参加实体聚会，因为在实体聚会中你会看到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你看到他最近好像眉头好像郁结在一起的样子，你看到他最近好像有很多情绪在脸上可以表现出来的话，那你就可以特别注意到他，关心他。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注意到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我们彼此扶持。有一段时间，有一年大概 几年前，我有一位弟兄邀请我礼拜六早上去参加一个聚会，我问他是什么聚会，他说我不讲， 你来就是了。那我说到哪里去呢？他说我也不告诉你， 你到时候跟我来就好。很神秘的样子，我就想说好吧，他是我的好弟兄嘛，说他是我认识的弟兄，比我年轻一点，那他既然邀我去我就去。那我就问他说，那我要准备讲什么吗？要我去讲什么吗？他说也不要你讲，你只要来，只要你人来就好。好，那我就有一个早上我就跟着他去。去了以后呢，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发现里面是几个男生。好，这几个男生呢大概都四五十岁左右，年龄差不多都一样，比我年轻十岁左右。就说当时啦，比我年轻十岁左右，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他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几乎都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他们不是传道人，都是教会里面的执事，然后都是有家庭的，都是在上班的。 那他们礼拜六早上七点钟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就是这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分享这个礼拜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心得，我在读属灵的书籍，或者我生活中有什么经历，大家分享彼此的经历，然后再来有一大部分的弟兄都有讲道，就是说他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教会可能一年排他们两次三次有讲道，所以呢轮到哪一位弟兄有讲道了，他就说我就明天要讲道，我分享我的讲道的大纲，分享我的一些重点，那请大家给他一些意见，可以补充，可以给他一些意见，或者说这个你这个例子不好，你这个经文用的，可以换一个经文可能更合适，这样大家给他一些建议。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分享说我这一个礼拜当中我有什么得胜的经历，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跟危险，得胜的经历，比如说，他在某一方面得胜了，或者是，这些好的当然很高兴，但是他说我最近有什么危险，我最近遇到一个试探，这个试探我好像快要掉进去了，或者说我觉得好像有点，越来越厉害的，倾向。好，当他提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劝勉他，为他祷告，跟他一起来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聚会，早上七点钟，礼拜六早上七点钟，这是睡觉的时候，难得，礼拜天早上不能睡晚嘛，但是礼拜六早上不是最好的时间吗？但是他们特别拨这个时间出来，这几位弟兄一起祷告，一起彼此警醒，对，这是很美的一个聚会。除了我这是在我们 Torrance 附近，你们这里是 Santa Monica 或者我们 Torrance，那边的一个聚会，那我后来我去过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城市，我也遇到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们说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这样的聚会，显然这不是单独的，这是一个很多弟兄们都有这样的警觉，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在华人当中是这样，在美国人当中也有，就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弟兄早餐会，弟兄早餐会七点到八点半，那就表示说八点半回家的时候，太太孩子可能刚刚起来了，那一天可能还有很多活动，可能要 shopping 要洗衣服，或者要 去哪里玩，那他做爸爸，做丈夫的责任还是可以做得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这是弟兄之间彼此所望相助，彼此警醒祷告。耶稣叫这几个，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祷告。我特别讲弟兄，因为，弟兄们很少这样做，姐妹们是常常这样做，不一定礼拜六随时都可以这样做，姐妹们也很愿意开放，很愿意分享喜怒哀乐，弟兄们常常都很封闭，要自己，打落了牙齿什么 就吞下去，或者把眼泪吞到肚子里面去，常常是这样，所以呢就会有胃溃疡，会有神经衰弱，就是，弟兄们常常不会这样做，所以我特别讲这个见证，就是弟兄早餐会，不一定要用早餐会，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一起去走路也好，一起去爬山也好，或者是一起，在一起彼此鼓励和帮助，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呢，是向天父倾心吐意。三十九节这里耶稣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各位注意到在这里有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这是人之常情，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痛苦，面对很多无法预测的未来，我们常常有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尽量的避免吧，或者让我能够好受一点嘛，或者让我能够不要遇到最好，这是人的意思，这个人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他知道说除了我的意思以外还有神的意思，这是基督徒跟一般的人的不同。在这里人每一个人都有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不见得就是不好的意思，人的意思是按照人之常情的意思，但是 神的意思是有他超过人更高超的、更远见的，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很多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常常往往是不是我们人所愿意面对的，但是却有他良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我有我的意思，而且我的意思我表达出来，我向神表达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期望是这样，我是有限的，我是软弱的，因此我希望不要遇到这些苦难。我们可以讲出来，可以表达出来，这不要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说这样的话我就是犯罪。其实这是人之常情。耶稣你看他向父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我们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呢？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来到世上，他早就知道他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嘛，最后要借着十字架的死来死去世人的罪。那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痛苦，他应该早就已经知道了，他应该慷慨就义，义无反顾才对啊，对不对？为什么他居然会说若是可行，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句话讲都不应该讲才对啊，想都不应该想才对啊。但是耶稣居然就这样想讲出来了。圣经特别这样记载下来，就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当然是神，也是完全的人。既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身体的需要，有心理的需要。他在身体上，他需要吃，要喝，要有住行，衣食住行有需要。他会饿，会渴，会孤单，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当他知道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所差派来世上有任务、有使命的，因此即使我作为人，我有难处，但是照神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一个接地气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经历。我们看诗篇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经文。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他作为人，他软弱失败，而且是不应该犯的罪，他居然犯了那么可怕可恶的罪。但是当他犯罪以后，他醒悟过来，他被指责，他被那个先知拿单指责，他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一个人。他得到了好朋友，他得到好的属灵的导师来指引他以后，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真实的，他坦然的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十一节，这是清心吐意的祷告。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十一节这个祷告，我们一般人当然不敢这样祷告，但是他真实的，他从心里面发出呼声说，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他犯的罪太大，犯的罪太可恶，不应该犯这样的罪。他是一个写诗篇的人，他是一个神喜悦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为神的国征战他得胜过很多的仇敌，他应该得胜而有余才对，不应该犯那么大的可怕的罪。但是当他犯罪以后，当他醒悟过来以后，他心里面向上帝倾心吐意说，不要丢弃我，不要让我不能再见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这样的勇敢的真实的祷告。诗篇六十九篇他也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了，我现在污泥当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当中，大水漫过我的身体，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然后最后到三十节的时候，他说，我要以诗歌来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真实的祷告，他不是用这些套话，套话就是说一套一套的一些术语，然后呢有口无心的祷告啊，明明很痛苦但是装着若无其事，明明很恐惧但是呢要演出很勇敢的样子，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那啊，世界上的人是如此，我们在教会中在祷告中甚至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在靠演技吗？我们在这里演来演去有意思吗？啊，神都知道的，其实不要说神知道，人也都知道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把我们真实的面目、真实的光景、真实的心情就这样表达出来，让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会悦纳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神会拯救我们，用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作为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把真实的我表现出来。我认识一位师母叫狄然师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哈？她写过很多的书啊，她是纽约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的师母哈，她的牧师叫做史迪生，史迪生牧师。那他是那个教会的师母，他教会里面我想至少1000人以上哈，有至少1000人。然后他们啊，他常常要啊，他们要牧养教会，他常常讲道。而且这位狄然师母又很会写作啊，他的写作呢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接地气啊。他的文笔不是用那种优美的文笔，而是用真实的生活，就是弟兄姐妹们面对的生活，他写他们的见证，写他们的小说，写得非常的生动，很多人非常喜欢读他的书。各位如果愿意读他的书的话，还可以到网络上去找哈，狄然，狄然，三点水那个啊，条理的条，那个狄然师母。那他的先生就是史迪生师母，史迪生牧师去世的时候，当时他心里面想说，我是一位师母，我是在很多人当中把我当作榜样的。那史牧师去世了，他是到神那里去，他是神忠心的仆人，耶稣基督接待他，接纳他到天上去，那我应该表现得非常的坚强勇敢，我不可以哭，我绝不能哭，我不要哭，我不要哭出来。就他对自己呢是这样的勉励自己，他认为哭的话就没有见证了。一个牧师的去世应该是欢喜快乐，对不对？荣耀归给神，然后呢他到天家上去好的无比了，不用再有世界上的病痛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才对。但是呢他心里面又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所以他就挣扎得很厉害，不敢哭，又想哭又不敢哭，那在人面前都带着很勉强的微笑。有一位邱清泰牧师，可能各位也听说过哈，邱清泰在做心理辅导、教牧辅导的邱清泰牧师，有一次遇到他以后他告诉他说，你就是应该哭，你应该好好的哭，你应该大声的哭他心里面很挣扎，说我该哭吗？我可以哭吗？我应该哭吗？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场好哭》，一场好哭就是他痛快的哭，哭得好，这叫好的哭嘛，就是哭得很痛快，因为他终于真实的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那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表现。我们的亲人去世，我当然可以哭，你的孩子去世或者你所爱的人去世，你当然可以哭，但是我们不是哭到没有盼望一样，我们不是哭到好像人生没有任何意义的一样，而是我们按人之常情，我们当然有人的感情，但是在人的感情中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用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彼得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要跟着耶稣去海面行走，各位知道记得吗？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看到了，他说我也要在海面行走啊！他很勇敢，他真的就跳下船，然后就在海面上行走。大概走了几步以后，看到哇，风浪这么大，那我这么重，我一定会沉下去。他真的就沉下去了。 当他沉下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做了倾心吐意的祷告，最简短的祷告，最有效的祷告。我们一起读来，主啊救我，再大声一点，主啊救我，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那时候他不再是从创世纪开始祷告，因为神造造天地万物，你是万有的主宰，你能够 管理风浪，你求你让这个风浪能够平静下来，然后呢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让我可以跳出来，跳到水面上再走。他没有这样子说这么多的祷告，他就从心里面最急切的最真实的祷告，主啊救我。我盼望各位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当你遇到恐惧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力不能胜的时候，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就是这样简短的祷告，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就是真心实意的，真真实实的用心灵跟诚实的来祷告，不是用很多祷告的术语，不是套很多圣经的话，套很多别人讲过的话，然后来装作很属灵的、很伟大的、很高大上的祷告。我们是用真真实实的话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救我。通常的祷告我们是会说亲爱的天父，最后还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彼得好像没有这样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就只有这主啊救我。平常当然可以这样，应该这样祷告，但是他危急的时候，他就真真实实的来向神献上他的祷告。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像耶稣基督一样。第四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三十九节这里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说我存心顺服，虽然我的心里面有我的意思，但是我存心顺服你的时候，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放弃我心里面原来想要有的，我期望的，我认为可能比较好的觉得我比较能够忍受得了的这样的意思，我愿意放下这样的意思，然后提升我自己，从我自己的意思提升到主的意思，从看我的自己，看我的周围，看我的条件，看我的环境，提升到单单看神的意思，抬头仰望，举目仰望耶稣基督。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提升的时候，我就愿意顺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意思可能也很好，但是神的意思是更好的，是最好的。那我就愿意放下我可能觉得不错的意思，我来顺服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可能对人来说相当痛苦，相当要付代价，可能相当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创世纪五十章那里记载，约瑟当他成为宰相以后，他帮助了他的父亲，帮助了他的兄弟们脱离了饥荒，他们来到了埃及。当雅各去世以后，当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兄弟想起说，约瑟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卖了约瑟，把他卖到埃及，然后呢，让约瑟在成为人家仆人，还有约瑟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吃了很多的苦。约瑟一定很恨我们，所以呢，当父亲去世的时候，现在没有父亲的保护了，那约瑟可能会报复我们，所以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所以他们就来找约瑟说，约瑟啊，请你原谅我们，过去我们所做的是不对的，请你原谅我们。约瑟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这些哥哥们是很坏的，他们害约瑟，他们嫉妒他，就把他卖掉了，要害他。但是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来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他自己的一生，他年轻的时候在家里面成为天之骄子，家里的父亲特别的宠爱他，结果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哥哥们不喜欢他，把他卖到埃及，让他吃苦，让他受尽了各样的屈辱冤枉，受过很多的痛苦。 但是神的意思是要让他先受各样的苦难，让他可以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当他成为人上人以后，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神借着他来拯救他的父亲和家人的性命，同时上帝也借着他成就了以色列人在救恩历史中的角色。约瑟他不知道神的意思，他只知道说我的哥哥出卖我，他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等到他成长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要让我能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呢让他能够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让他能够能够完成上天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那这是一个灵性的提升，这是一个眼界的提升，从人的意识提升到神的意识。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所谓成熟，成熟，我们的成熟就是从小孩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能够成熟到以神的意识、父的意识来作为我们的意识。那这是我们的成熟，我们的成长就是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我有我的意识，但是我要照你的意思去做，我愿意顺服。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我会被捉拿，我会被鞭打，我会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这事情不会临到你的，主啊，不可以的，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时候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人的意思其实是很好的嘛，对不对？彼得他爱耶稣，他不希望耶稣被捉拿、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意思是很温情的。但是耶稣说，不要照你的意思，你的意思的话是希望我不要受苦，希望我可以不经十字架得到荣耀，那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我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复活，得到能力，使神的名得荣耀，那这是神的意思。很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知道有很多其他地区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地区里面，为了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以至于被监禁、被审判、被限制，这是常常遇到的事情。我看到很多一些弟兄姐妹写的信，他们写到他们如何被审判，如何被监禁，遇到很不公平的待遇。那么有一位姐妹写，他们跟她丈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她见不到她的丈夫，她写这篇文章来纪念他们结婚十周年。她也讲到说，我见不到你，你大概也读不到我这封信，将来一定可以读得到了，但是目前你读不到这封信，但是我写这篇十周年的纪念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我就愿意来按照神的意思来单独的抚养孩子，或者他自己孩子没有办法照顾，也同时要被监禁。但是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觉得这是神的意思，我愿意去顺服。每个人都会心里作难，但我们仍然顺服，信靠顺服一定蒙福。我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信靠顺服一定会受苦，但是信靠顺服一定会蒙福。可能很快，可能很久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如何的蒙福。就像约瑟到了过了三十岁，到了大概我想四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他过去受的苦是为了要使自己蒙福，使他的家人蒙福，使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都蒙福。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但是最后用信心的眼光一定会看到如何在神的面前蒙福。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人生中，或者你在侍奉中，或者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某一个阶段某一些时候 都会遇到像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些挑战。那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准备，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榜样，因为神会带领我们做得胜的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神面前你有立定这样心志吗？1755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各位都知道卫理公会的创办人，有的称为卫理公会，有的称为寻道会，有的称为寻理会，都是同一个差会。那他在他们的大会的时候，他朗读了一位17世纪的清教徒，那时候清教徒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国家国教的逼迫。那这位清教徒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以神的立约，而 Covenant Prayer， 就是一篇立约的祈祷文。这篇祈祷文非常的著名，约翰卫斯理在1755年的时候读过，后来历世历代在很多大会当中、宣教聚会当中、在传道人 的退休会当中，常常大家重新在读这一篇立约的祈祷文。那在很多教会主日崇拜之后也读这篇祈祷文那各位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他的英文的原版，那中文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慢慢的来读，我也印在各位的这个时程表里面，回去以后你可以再读。我们来读这篇祈祷文。我与上帝的约定，我不再是自己的人，而是属你的，让我行出你的旨意，让我放在你所安排的人当中，让我去工作，让我去受苦，让我为你的缘故被使用，或为你被弃置一边，高举为你，降卑为你，让我被充满，让我被倒空，让我拥有万事，让我一无所有。我甘心乐意将万事放下，以讨你的喜悦，并听凭你支配。哦，现在，哦，荣耀的、可称颂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你是属我，我也属你。我在地上立此约定，愿你在天垂临批准。阿们。我们今天讲到四个重点，就是面对苦难、面对忧虑、面对可能的挑战，我们像耶稣一样有密友相伴；第二个，有知己好友警醒共祷；第三个，主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第四个，存心顺服。但愿我们都起来走吧。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完这些以后，46节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们走到哪里去？就走到要被出卖、被捕、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起来我们走吧。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各位都很熟悉，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他所祷告的，就是印证了希伯来书12章这一段的经文。但愿我们面向十字架，定睛荣耀的前景，起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面对苦难，面向人生中许许多多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忧愁，主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定睛仰望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耶稣，让我们卸下重担，脱去缠累，不看周围的危险和困难，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是美好的榜样，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是复活的力量。主，让我们当中若是今天有面对苦难、有面对危险、面对忧虑的，主啊，求你再次让我们 挺起脚来，伸出手来，我们走起来，走吧，让我们来走前面的路程。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